第一节，唯独主使人心生。关于仁爱和信心的章节已经表明，主通过仁爱和信心实现了人的重生。我把仁善和信心称之为手段，因为他们融入了人与主的结合，从而使人内之仁成为真正的仁爱，人心之信成为真正的坚信。只有人参与自己的重生，这一切才有可能。前面的章节数次提及人与主的合作，但由于人类的心智就是这样的特性，他无法摆脱认为是自己作为了这一切，所以有必要再次说明这一点。一切动机和一切的行动皆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因素，主动因素开始作为，然后被动因素做出响应，这两者在一起产生了一个行动。就好比水磨机被水轮驱动，马车被马拉动，也好比运动被动力驱使，结果来自原因，惯性来自动能。总的来说，就是辅因受主因的推动，人皆知这两者在一起就会产生一个行动。在仁爱与信心方面，主起作用，人以行动做出反应。因为主的作为唤起了人的反应，因此良好行为的能力是来自主的。此行为的意愿似乎是人自己的，因为人有选择的自由，他能借以与主行动合一，从而将自己与他连结起来。人也可以受主之外的地狱力量驱动，从而将自己与主分离。人的行动与主的行动和谐一致，就是此处合作的含义。为了使此点更加明确，将通过以下对比进一步阐释。由上述也可以推知，主在人的重生中持续作为，他一直在拯救人，除非经历重生，否则无人能得救。正如主在约翰福音中所说的，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约翰福音3:3。所以重生是得救的途径，而仁爱与信心则是重生的手段。而当前教会所传讲的，重生纯粹因信而来，无需人的配合，这一观点简直是愚不可及的。这里所说的行动与配合，可以为各种各样的活动与运动。心脏与其动脉相互作用就是一例。心脏作用，各动脉通过其管壁和内膜配合，从而产生循环。肺也是一样的，根据海拔高度变换的气压作用于肺，肺与肋骨相配合，与肺密切配合的肋骨使肺紧随其运动。如此的呼吸运动影响体内所有的膜，于是脑膜、胸膜、腹膜、横膈膜并所有包裹内脏和内部固定的膜彼此行动反应并配合，因为它们富有弹性。这所有的配合一起维系着我们的生存，一切纤维、神经、肌肉甚至每一片软骨都是这样。有充分的资料表明，这一过程每一过程都存在着启动与合作。一切的感觉也有这样的配合，就像运动器官一样，感觉器官是由纤维、膜和肌肉组成的，这里没有必要逐项描述它的配合。众所周知，光作用于眼睛，声音作用于耳朵，气味作用于鼻子，味道作用于舌头，各器官适应于其特定的信息，由此而产生感觉。通过所有这些事例，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除非在生命的流入和隐性的大脑灵性组织结构之间存在着类似的行动与配合，否则意愿与思维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主的生命流入该组织结构，并且由于他的配合，人才能够觉察到他在想什么，类似的觉察到他的思考、决定的形成以及采取何种行动。如果生命只是在独自起作用而没有配合，这似乎是他自己的配合， 那么他的思维能力超不过一块木头，他的思想也超不过牧师在其中布道的教会殿堂。诚然，神殿里会回荡着门与门之间反射的声音，却不能感知任何布道的内容。如果人不在仁爱与信心上与主配合，那么他将与此无异。如果人不配合主，他会是什么样呢？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对比来说明。当他觉察和感知到天堂与教会的属灵之物时，就好像有某种敌对的不和谐的东西在进入，比如说臭味扑鼻，噪音入耳，不想应眼，怪味沾舌。如果仁爱的快乐或信仰的享受流入那些以邪恶与伪谬之乐的人他们的心智属灵组织时，他们会遭受痛苦的折磨，最终陷入昏厥。因为该组织结构是由一系列的连续螺旋构成，在这种情况下，它会呈螺旋扭曲状，像蛇在挣扎翻滚在布满蚂蚁的山丘上。这一事实已通过灵界的大量经历向我证实了。